每一次当我们想到是何等的恩典，让我们可以跟你面对面，然后称你为父来向你祈求，把一切向你倾心吐意的时候，我们就是心里面有说不出来的感恩还有感动。天父，当我们在学习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如果没有圣灵的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是进不去的。就求你今天不管是在对岸的早上或在彼岸的晚上，每一个凡是有心要寻求你的心意，要明白你话语的真意的经意的，你所爱的每一个你的儿女，你就按着我们的需要，按着我们的心里面的容器来饱饱的让我们得到饱足，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主，你再次的苏醒我们的灵，让我们能够知道你律法中的奇妙。我们再次要学习这一本对我们算是不容易的书《启示录》的时候，就像你当初怎么样在感动约翰，也一样的这样感动我们。主，让我们的焦点不是放在了不了解，而是放在我看了，我听了，我信了，然后我应该如何的遵守你的话，好让我们可以饱饱足足的来领受你自己的福气。我们每一位同心在你面前这样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Amen。
好，我们就稍微有一点点的复习哈。一开始从启示录第一章开始，我一直提醒大家，每一次当你要再继续的往后面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念这本书的用意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我们看了，然后我们去遵行，我们就蒙福。很未免的，当我们越来越发现，特别是像今天就开始进入这个第七印，好，那么七印马上会有七号，然后七晚的时候呢，事实上是超乎我们能够理解的哈，连那个约翰都常说好像仿佛什么哈，就超乎我们能够去理解，而且甚至有时候是我们的心里面很难去承受的，因为呢那些灾害，那些灾祸，那些神的这种公义的这种当他发怒的时候，公义的这样的一个表象哈，实在是很可怕的。我要这样说，是很可怕的。问题是我们也看到不信的人还是不信，到一个地步他们宁可躲在地上，上次我们到的第六章的第六印哈，就躲到那个山洞里面去，宁可让山把它埋了，把它压了，都不愿意在神的面前承认这一位创造的主。这表示说，一方面是人的心多么的刚硬，一方面的话，看到邪恶的灵的这种掌权，是非常，用什么来形容呢？凶恶也好，或者是不管怎么样，我想慢慢的我们也会感受到那种惩罚、公义、审判的那一些层面，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是完全是给住在地上的人。住在地上的人就是还在世上，但是就是不愿意相信的这些人。那么到第六章之后呢，我们就看到说，进到第七章的，插进去第七章的时候，那约翰就看到说，突然间看到有一群受印，受天使的印，就是做了记号不会受伤害的，还有另外各族各方各国召集来的一些在那边敬拜神的人。记得哈，这些都是快要成的事情，可是还不是现在的事情。所以当一开始我就说，当我们看启示录，不要去想说哪一个在前哪个在后，它的一个总要的核心就是说呢，神从来没有离开历史，神一直在掌管历史，甚至今天我们要看到他所创造的这个所谓的大自然 已经不自然。今天我们看到第八章的时候已经不再自然。那谁能够改变自然呢？不是敌基督。曾经我们在但以理书看到说那个敌基督，也就是假基督，就想要改变节令啊，要改变一切啊，然后就是完全就是逆着神啊这样的一个行为的时候呢，那我们看到神仍然掌管历史，包括我们的人生，不管在哪一个步骤，哪一个地步，我们受了圣灵的印，我们属于神的，那我们就是蒙保守的。好，那在还没有进入我们今天的第八章以前，好，我想我们应该都还有印象哈，从教会对教会讲的话，然后来到天上的敬拜，接下去呢，就耶稣基督羔羊就要开始解开那些印了哈。我知道一件事情哈，他在解这个印的时候，封起来的印的时候，一共有七个，那么书卷本身是被七个印封上去的，所以印本身不是书卷。一直到第七印打开，就是七个印都开了嘛，都解开了，然后的书卷才会呈现里面的内容。所以以后呢，就不会像现在那么第一印、第二印、第三，一直到开始到第七印哈，然后七印又是七号，又开始在慢慢的，你会发现中间会插一些叙述，就是书卷里面在讲的啊。这样有了解我的意思吗？它是有七个印封着，然后一个一个打开，到今天我们要看的第七印之后，就是完了第九章啊，八九章是谈到七印里面全部都把它之后呢，那里面就有七号了，好，就谈到七印里面的七号，后面就会有七文，那这个当中会有很多的插进来的一些话，它的主题就转了，好，我们再谈到第九章，我们再谈。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进入我们的第八章，启示录的第八章。还没有进入之前，我们看彼得后书第三章好不好？谁记得我们上次在第七章谈到这些圣徒的祷告，在坛前的这种对神的一个深渊啊，这些之前的话到第几音？有谁记得？第六章是到第几音？
这个圣徒深渊是第五音吧？他说请你给我们深渊。
没有。不管怎么样，那个织完了之后呀，就是到那一章完到第几印，因为有了那个第五印，才会接着有第七章的一个插进去的一个说明。我说在看启示的时候，你常常会看到很多神的公义的彰显，可是呢，在这个彰显的当中，也会有一些插进来，好像日光之下，在地上的人是怎么样要经过这个历史的最后的终，最后的这个末世的时候，然后也会看到天上的敬拜，也会看到天上的景况。所以我们已经是跟耶稣基督一起复活的人，我们的位置是坐在天上的，我那个位置是我们的位份，我们的名分，我们的位置，等于说就像亚伯拉罕他在世上说，他没有把他当作说这个世上是他的家乡，类似这种意思哈，这不是我们的家乡，是要进入那个更美的家乡，所以我们是天路客，是过客哈。所以看了很多神的公义的彰显，一下就回到天上的景况哈。所以提醒我们一下，那些不是我们该关注的，但是我们要了解。等我们现在看一段经节，让我们定好我们的意义。为什么我们要看启示录？如果地上的这一些住在地上的人，不信的人，已经他们会发生的事已经跟我无关了，那为什么我还需要去看启示录？这是我希望今天大家有一点的讨论，然后有一点的定我们的意哈。好，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彼得后书的第三章，我们从第五节第五到十五哈，哪一位帮我们念？
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流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融化。
我们先到这里哈，就到第十五到第十哈嘛，先把它集中在这边的核心上面哈。好，当你看过这一段的时候，那什么让你印象最深刻？这五到第十节，丽丽，你这样念过到这里，那你有哪一节你认为是你的一个？
我最印象最深刻，因为前两天才跟我弟兄讨论过，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
嗯哼 ，OK， 好，好，第二个问题哈，现在他挑出来这一节的时候哈，我请大家看谁要回答哈。如果时间的这种看法是这样的话，那对我们来讲是希望如一日或如千年。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一日就等于我们的千年。好好，谁回答如一日？
您的意思是说，是希望直白一点讲，就是说，
但从我们的眼光来看呀，
也就是说，希望我们是希望它是快一点，还是希望它慢一点？是这个意思吗？
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说呀，可以这样说。这里彼得说：“不要忘记，不要忘记。”好，记得吗？记得过去在天上我们看到的第五号的时候，天上那一群殉道的人，然后跟主在一起哦，但是他们说什么？怎么没有快一点呢？到什么时候啊？所以我们是用一个跟主在一起的心来看这个世界，还是用我们的就是好像我们的时间是很长的，好像没有过完的那种心态来看这一切。
就是当我们在受苦难的时候，就会巴不得时间过快一点。
哦，可以。
但是我们改变的话，当然会希望过慢。
OK。还有哪一位要回答？了解我的意思吗？为什么我们需要学习启示录？我知道你们很渴慕学习启示录，因为开始就有好几个人告诉我，我也很渴慕。所以呢，我们一定有很需要对启示录有更深入的这样的晋升的这种心，也有圣灵要催促我们哈。所以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我们学习启示录。彼得说有一件事你们不要忘记。好，那我现在问你们哈。后面有一句话说，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好好，那么主的日子来的时候像贼一样，是对哪一个人的感受比较深刻？
对不警醒的人。
嗯，没有预备好的，是不是不警醒的？然后呢，一下子好像被攻击了，在冷不防的时候就到了。那么反过来讲，我们身为一个，我们的位置是在跟基督同在天上，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了，然后我们在等候他的再临的时候，那我们的心态对于这个事情，这个主再来的这件事情，我们是应该要怎么样的一种心态？
很欣喜啊。
惊喜 ，OK， 有盼望、期待，对不对？是不是？大家有没有认同？
嗯，
在这个启示录的最后一章，约翰怎么说？我愿你来。
嗯，
如果对于这个启示录里面的这些灾啊、祸啊、这个征战啊，哈， 最有感受的应该就是约翰，但是他最后他说，主啊，我愿你来，等于说他带着盼望，带着期待，带着这个领受的预言，他再一次定他的心意，主啊，我愿你来。第一章说不要忘记，第一章他吓到都已经失色了，都快要感觉好像他死了一样哈。面对耶稣那个审判官的时候，可是他却说主啊，我愿你来。到最后的时候，所以我们定我们的意来学习这个启示录哈。好，那彼得叫我们不要忘记，我们里面有一个盼望，有一个期待，有一个很确要的一种心，在等着耶稣再来。好，这个是我们的定我们的心哈。然后往下，这里也提到用火焚烧，对不对哈？等一下我们看到很多火的事情哈。那我们现在从11节要把它念到15节，好，哪一位再帮我们念11节到15节？
这一切既然都要如雕化，你们为人该怎么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先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之的都要被烈火融化。当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聚在其中。亲爱的弟兄，你们既盼望这些事情，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和因由，就如我们所兄弟保罗照着所赐他的智慧信给你们。阿们。
先到这里，先到这里哈。好，那个时候的彼得跟我们现在的基督徒环境没有改变，邪恶，然后基督是被恨的哈，被世界所恨的。比较不一样的是在哪里呢？比较不一样的是他们的逼迫就在他们的四周围，我们的危险要加上很多的试探。所以他下面呢也提到这一点，到17节的时候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些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在他那个时代，事实上是一个身为一个基督徒是视死如归的一个时代，他们要面对的是很多的这种罗马政权的这种逼迫，而且是很残忍的对待基督徒的哈。但是从彼得的这个书信里面，等于他也预先有一种从圣灵的参透力看到我们如今的世代是怎么样的世代。那么前面那几节呢告诉我们，我们第一个我们要切切的仰望主的日子来到，我们如何能够有这种切切的心呢？就是刚才我问你们那个问题的原因，到底我们是觉得我还有很久要过，哎呀要等到什么时候呢？还是说预备好随时期待着？所以他说呢，我们对以后的盼望定好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有一个有事情要做，不是好像哎我就等着上天堂，不是这样，而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既然我们切切的仰望，我们该当怎么样，生活该当怎么样，我们有这个应许了，盼望新天新地啊，这个地啊还有义啊，那个但以理书讲得很清楚了哈，那个就谈到这个以色列人有没有要成就他的义哈。好，
第九章24节，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和异象和异言，并高至高者。他那个引进也有说彰显永义，另外一个说法是
好的，好。所以神的计划从来没有变，神的标准也没有变，而且神的时间也不会变。但是我们的感受上，我们的感，因为我们活在时间里面，所以对我们刚才有姐妹说呢，当我们痛苦的时候，受难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好像快一点哈。这个当然，这是我们的这个常情哈，我们心这个肉体的常情哈。 但是一世代一世代一直过去到现在都是处在末世里面。什么叫末世？就是从耶稣复活以后升天了，从那里开始我们就已经处在末世里面。所以彼得是在末世，我们也在末世。如果用神的日子来算的话，我们过了两千多年吧，在两。那现在呢，提到我们现在该如何过生活，现在应该如何有一种防备的心，不要被骗啦，不要被诱惑啦，好，而且呢有可能他说如果被恶人的错谬诱惑的话，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我们已经看过耶稣怎么样对教会那种很恳切的告诉我们，有耳当听就要听，悔改然后成为一个得胜，一个得胜者那这个彼得也是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对我们说话。好，然后第十八、十九的十八节的话，就是要我们有长进，有没有？十八节你们要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这知识上有长进。他讲了特别指到耶稣基督的知识还有他的恩典，体验他的恩典就凭着这两个，我们可以根深蒂固，扎根结果。但是不是扎在这个世上，是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里面有真理的根基，我们扎在那里，我们信心有锚，然后好让我们随时一个期待的心，有一个盼望的心，迎接主跟我们再见面。所以呢，我把这一段先跟大家有一点分享，是希望我们要定我们的意，我们是如何的态度来看启示录。不是用好奇的心，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我们理智上比较反应比较快，逻辑比较反应快，不是说不能有问题，但是请我们的焦点不要放在追究是怎么样的上面。如果你问我，我可能很多都不会回答，但是我知道我为什么要念启示录，把第一章一开始说本书是在做在记什么，然后呢要我们做什么，领受那个福分好，那么现在我们进到启示录第八章。刚才我会选彼得写的这一章呢，是因为他提到一开始神创造的时候，再次提醒我们太古有人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好，今天我们的这个第七印的号里面的前面的四号，就是对于神所命的天所定的地呢，做了一个让我们非常惊天动地的一些变故是从神来的不是从人来的。在我们看这个第六章的时候，前面的那几印是属于什么？如果问你们天灾还是人祸？回想一下前面的第一印到第四印，请问那是天灾还是人祸？第六印已经谈到末世了，我说过这里面的所谓的印或号或碗它是有它从彼此交错的地方，而且它是加强的加长性的，它会有它重复的描述。那就像一个惨难的妇人，她刚开始痛，慢慢痛多一点像第六章谈到四分之一，今天就谈到三分之一，就怎么样又人数又多了那毁坏性又更强了。那你记得吗？在第六章的时候一到四印是天灾还是人祸？回想一下，有战争，有里面的分裂，里面的争夺，有没有？
是人祸吧？
人祸，是的，是的，是人祸。这里基本上让我们看到住在地上的人，记得住在地上人的其中就是跟神没有关系的，背逆神的，基本上那种背道的罪性， 就会产生，就像耶稣讲的，这个国跟国，民跟民，哈，还有到一个地步呢，这个通货了，哈，那大家开始要有这种斤斤计较或怎么样的，就是要得利啊，各方面都会产生这些现象，哈，所以这些现象常常就会过了一阵子就会出来，然后又平稳了一下又会出来。好，如果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历史的话，其实有一句话说历史在重演哈，我倒是真的是有觉得有，我们当中有历史的专家哈，我是觉得说历史真的是会重演的，为什么？因为人性没有改变，而且神的目的也没有改变，永恒的旨意没有改变，那它就会重演。所以当有一天有人跟你说没有问题啦，平安啦，会更好的时候，请你记得在圣经里面从旧约到现在他是怎么样在给我们一个洞见，一个看法，说这个历史是会导向，从这个不信的人是会导向最后的绝灭，最后的灭亡，对我们的话是把我们带到没有眼泪，没有暴力，没有痛苦的这样的一个跟神永远的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新天新地里面。刚才我们讲到前面那个是谈到这个一到四印，谈到人祸是人引起的，然后接下来就有一个插进来的告诉我们说，在那里第五印的时候告诉我们说，那里有一些在跟神说什么时候才要伸张你的公义啊，好。那我应该是在我们这个主群提到的说，其实我们的信仰里面哈，对神的公义应该是最核心的。因为开始罗马书第一章提到福音的时候有三个要素，一个是神的儿子。那么神的儿子是怎么样？是为我们到最后为我们舍命，对不对？然后是神的义，神的大能，神的大能跟神的义。神的大能是让不可能的，本来我们是不可能的，就是一定要灭亡的变成可能，然后神的义就在这当中彰显。所以这个神的义里面呢，涵挂了神的本来的属性爱，所以绝对的公义跟永远不止息的爱就成为一个一体的两面。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在传福音，在信福音的时候总是容易偏向神很爱我，然后好像很多对于不义的事或对于我们没有遵守神的这种道的事情呢，我们会觉得好像我不是说无所谓了，就好像心里面不在意。但是你看到启示录的时候，他在彰显神的公义的时候，这一群包括我们上次看到了第五印的时候那一群殉道的人，我说过他们已经跟主在一起了，他们为什么还要去想要去想说哎，你什么时候才要帮我们伸冤呢，这个不伸流血的冤呢？我记得上次跟大家提到，基本上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我们在地上跟神跟主耶稣要成为同心，有他的心为心，然后跟神同行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叫做行善？就是行公义，就是跟神是一样的，是一致性的，行出来也好，心里面的根基也好，就是义，就是神的义。到个地步已经是他们的两个心在天上，那些殉道的人已经跟神在一起，已经是同样的心了，以至于他们呼喊说你什么时候，你定了这个时间，你有你这个，就他们相信神的公义是会这样子来彰显的。那什么时候呢？因为人有时间的观念，在神的话就是会发生就是会发生，然后神还是用一个很温柔的回答说再怎么再等一会儿也好哈，再等片刻哈，等你说还没有到了，还没有到，他有他的时间啊。所以我们是怎么样可以在地上跟神同行的时候， 到一个地步呢，他的意跟我们心里面对于他的意的彰显是心心相印的。这个是我个人觉得说，为什么我现在还在世上，因为我还要成长。我但愿可以跟你们解释哈。我们刚刚开始常常会体会很感动，说哎呀，主耶稣那么爱我，主耶稣那么爱我。其实主耶稣成全为我们舍命的那样的一个，完全是因为他跟天上的父亲的心是对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称耶稣为主，我们是他的门徒，到个地步就跟天上那一群，我们看到那一群为了主的缘故也一样舍了生命，然后呢为了神的缘故他们是被逼迫的，他们是为主殉道的，好，那么他们竟然跟神一起有一个但愿彰显你的意的时候快一点到。以利亚在山上的祷告，其实神没有让以利亚去祷告说你祷告不下雨，祷告要下雨，祷告怎么样，在那里他祷告，然后把什么掉下来？
火
降下来，然后烧了那个哈。那个时候的以利亚，他跟神的心是整个是合在一起的。当耶稣带着门徒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撒玛利亚不接待他们。约翰哦，写这本书的约翰，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说：“主啊，我们就从天上把火叫下来，把他们全部烧掉。”同样的一个想法，同样的一种心意，可是耶稣怎么回答他？有谁记得耶稣怎么回答他？好，先回答我，有没有烧掉？有没有像以利亚这样把全部都烧掉？
没有，
没有。那耶稣怎么讲？耶稣怎么回答这些门徒？
好像是说你们的心你们不知道。
对了，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好好，那回到我刚才讲的，当这一群属于神的儿女，属于子民，但以理称为圣民，这一群很宝贝的这一群圣民跟神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心是心心相印的。所以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第八章提到圣徒的祷告，那我们就要来思想什么叫做跟神心心相印的，把我的祷告上去，我的心意是这样，然后跟神的心是合在一起的，这样的祷告也就是满足神的意，然后另外一边就是不止息的爱，神圣的爱，整个的一个融合。好，我讲的今天讲那么多序言哈，我是希望大家不是只有看到哦发生什么事情，希望我们的心跟着这个事件这些预言的进行的时候，让我们的心跟着这一些，我们当然我们的当中可能尝不到这种，还没有人尝到这种殉道，但是我们会为义受逼迫，我们会为义的缘故我们会受伤害，会有的哈。那这一些呢，如何在这样的一个这本预言还没有成就快要成就的书里面，我们得到更大的盼望，我们得到更多的安慰。好，那我们就进入我们的第八章。好，那我们第八章我们开始来念，开始来念，我们请念第一节到第五节好吗？
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寂静约有二刻，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只毫赐给他们，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
好，先到这里，等一下再补第五节，现在先不要， 先不要念第五节嘛，到这里就好。从第七章到第八章，第七章是插进来的，等于说是第六章到第八章是一个印一个印解开，然后第六印已经解完了，那是已经谈到末后了哈。我说过哈，请我们不要去想启示录的时间的排序是怎么样哈，反正你看到什么就是什么，不要去想排序，让不要它干扰我们哈。好，那么到了已经谈到末后了，这个第六印了哈，结果呢就差了第七章，让我们看到天上的景况，让我们看到圣明的啊这个部分。接下来又到第八章的时候呢，等于是接着第六章，第七章是插的嘛哈，那第八章跟第六章是要结合在一起的，从第六印要进到第七印。第六印反而是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会怎么样，就是把那个好像结论先把它呈现出来，接下来叫让我们看到这个过程。然后到了第七印的时候，这里第一节告诉我们天上极尽有二刻，那么用一个直接去了解的话，二刻就是半个钟头嘛，一刻十五分钟，半个钟头。那我们晓得在启示里面的那个量的问题，有时候七讲一个七，这里讲的七呢也不一样，所以有时候呢在这个数目上面呢，当然有很多人专门在研究这个数目的了，但是我不敢讲什么，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就用我们最基本的来看这个，他讲二刻，那重点在于说他停了，我们认为的是半个小时，从第六印到第七印的当中他停了半个小时。如果我现在坐在这里，你们在那边，我们停半个小时，你有什么感觉？我们来体会一下这个停这半个小时什么意思。不用管两颗是多长，那就是我们了解的，就用半个小时来看好了。
开始会觉得哦，没有什么问题，再稍时间长一点，哎，怎么回事？开始疑惑，然后时间足够长的时候，师母怎么了？还没有声音。哇，那就慌了。
Okay.
想要知道，想要去看，是这样一个过程。
OK，OK。好，现在我是一个比方啦，我不是讲我是说，如果我们再像约翰这样子哈，然后一幕一幕的看过去，然后突然间到了第六印，要进入第七印，如果那个时候哈，就是那个。比较靠近约翰的时间的那一段的读者看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对于这个印要打开印，为什么约翰后来哭了说没有人能开的直接的想法是说，我们有一个公义的神，他帮我们做主，他要审判，这个是他们相信的，也是我们相信的。所以当没有人可以打开的时候，那个印是一个法定的东西啊。他哭了，他急了，难道我们就这样吗？就像但以理一样嘛，本来讲好七十年了啊，怎么又额外又升枝了呢？怎么又变成又什么还有仇敌，还有怎么样啊？然后又神又告诉他，让天使来告诉他说以色列历史后来会怎么样啊？那现在呢，好不容易来到第七印的时候，七就是完全嘛。结局了，突然间停了。从人的角度来面对这安静的两刻，然后从神的角度来，有他的原因要停这两刻。请我们想象一下，就像刚才利美的意思是说，我没有想到会这样，对不对？以为说就马上就是就紧锣密鼓的就下去了，对不对？因为通常一个情节往后面推的话，推到最后都是已经急转直上或直下嘛，哈。那从人的角度，好像有点觉得好像等不住，是吧？利美的意思是这样吗？有点好像想很想知道怎么回事吗？是这样吗？
是的，是的，师母。
好，好，你们了解我在讲什么吗？想象一下好吗？我们可以想象，哈，他没有解释。 你去从那个其他的圣经学者，他也没有跟你做确定的解释，因为他没有解释嘛。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可以体会。
也有一种可能是，就是都结束了，就是这些灾难，是不是？
不是，不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知道没有，因为他们在等着那个神公义的审判。为什么我提到那个时候的人哈？犹太人在他们的历史里面，到那个时候有三个他们很过不去的地方。第一个，神的选民亚伯拉罕的后裔竟然沦为埃及帝国的奴隶。神的选民，他们一直觉得自己是很卓越的，很特别的，虽然人不是像别的国家那么强，可是他们有神，他们相信这位神。第二个，巴比伦整个把他们的圣殿毁了，那个时候，然后跳过波斯，跳过希腊，来到罗马的时候，他们全部的人，不管哪一国的人，哪一个被统领的，都要称他们的皇帝叫做我的主，我的神。而且呢，这三个帝国的这些他们的政策，他们对于基督徒的看法，都是对基督徒来讲是很大很大的那种凌辱，欺凌也好，或者是当他们把这个基督徒丢到狮穴去，要让他们跟那些狮子来争斗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他们把基督徒看成什么，基督就是看成动物一样。所以对于埃及，还有对于这个巴比伦，然后来到罗马，他们那时候是在罗马的政权下面的时候，你记得吗？当耶稣要升天的时候，门徒说，主啊，什么时候你复兴以色列国的时候？所以我为什么可以很肯定说他们不是以为结束了？怎么结束呢？下面还有很多不信的，是不是？刚那个第六章的地方，那他们要看一个神所应许他们的，就像彼得讲的，他应许的一定会成就。那我们不要忘记，他等着看神怎么样来彰显他的公义。等于说，我这个人，我是神的儿女，我很能够认同，我也很能够，不是只有认同而已，我多么的兴奋要看着我的神，我天上的父亲，这位独一的主宰怎么样来让公诸于世界，说我就是独一的神，类似这样的信赖了。在埃及的时候，神常常对摩西跟亚伦讲，我要让他们知道我耶和华是独一的神，他常常这样讲。以赛亚、以西结、耶利米也常常有这样的表达，我要让他们知道我是怎么样的神，对于不信的还有对于信的都是一样。那这样子的话，对于这个第七印还没有开，所以呢，他们不会是因为他们觉得到此结束了，应该是还等着更让他们期待的在后面。从刚才彼得所讲的下来，我们如果从神的角度来看，他为什么停了这半个钟头？那我们等的人怎么样？屏住呼吸，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就像第五印开的时候，那些人对神的呼求，哈，还有没有人要表达什么？刚才彼得在彼得后书的第三章提到什么？
师母，你说个静候，我想的是不是就像摩西管站住，看神怎么样做？那神也是让人就是等着看他的作为。
嗯哼，呀，当然，我们也推动不了。好，突然间就停了两刻。
师母，
啊哈，
我就想到说，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哈？ 你想，就是他在天上寂静约有两刻，其实我觉得应该人是不知道是等的时间是多长的，那可能在等的过程，如果是我的话，如果我是信的，我可能有主的心的话，那我就很希望供应降下来。那就像在六章最后一些讲的那些人不信的仍然不信，那我们有主的心的都希望说，那神你的供应降下来。那对于那些还有点犹豫的，那我觉得这个时间可能也是，如果是我还没太信，我就巴不得赶快那个时间神就是我自己能够赶快
等不上。不住是吧、
啊？好像是不知道，就像彼得后书他讲的神的心意哈。
嗯。
最开始你问了就是读了以后有什么感受？我的感受就是主特别的怜悯，他就是等着我们快点回来。
因为
好像对，就是因为他巴不得我们，他有他公义很明显嘛。你看有行之的都要被烈火融化。地上的物都要消灭，他说了两遍啊，十二节又说了一遍。我想到那个多可怕，但是神他就是不愿一人沉沦，就是神的那个心吧。我在这一刻我就体会到说，他寂静的两刻有两种人，就是神其实也让我们在那一刻就是屏住呼吸的时候，我们是选择什么呢？
嗯，
对，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哈。嗯。
我们等得住吗？我们是让我讲跟神是心对心的，他停我们就停，这样吗？好，好，刚才你讲到一个重点，我很认同。我们往下再看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彼得怎么讲，他不是单言，是怎么样？
宽容我们，
他是宽。
嗯，
所以我说神的公义跟神的那个绝对的爱。对我们来讲是不太可能。当我们说哦，我很注重那个公平公义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就是有时候我们说什么灭亲啊，就是我们会舍一边啊，成义
灭亲
呀，大义啊，为了成义就会灭亲哈、啊。这句话，到底是不是真理里面的那个？我们不谈这个了哈。但是我说过了，不管你读哪一章。不是只有启示录，读哪一章的圣经，哪一本书的圣经齁。第一个好不好，我们先去认识到我今天有没有认识到这个神，更认识这个神，我信的神。针对更了解，更认识，更靠近我这一位天父的心，爱我的神的心，救我的主的心，或者管教我的神的心，都可以。这样讲好不好？这是我的想象哈，我的想象，你们可以不用这样去想说这一定是这样哈。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已经敬拜这一位羔羊，他说羔羊的揭开第七印，这一位配得我们把所有的一切都归给他的这个羔羊，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不是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个两刻？当然在神来讲没有时间的长短，可是对我们来说，这个两刻是约翰他形容出来的，因为他是跟我们一样嘛，在时间里面、哦、不管怎么样突然间停了下来。在诗篇里面常常会有一个地方会说希拉，记得吗？啊，希拉也就是暂停的意思。妮莉，你是音乐家，我问你一下，韩德尔的那个最后那一天的，
对对对，我刚才也是想到休止符。
那你怎么来帮我们解释韩德尔这个弥赛亚，然后到这个哈利路亚，他站起来，然后听得很高，然后突然间停下来。
对，就是这个休止符，他在音乐里面，我不会直接说这个韩德尔的弥赛亚哈，那可是。以一个音乐的角度来看，就是说只要你在乐谱上面有看到休止符，通常它不是说只是就叫你停下来，然后是一个无意的东西，或是你就瘫在那边什么事都不做。
它其实是在一个准备的动作状态。比如说如果我是唱歌的，那我就告诉他说这个休止符其实你要准备好要呼吸。
嗯哼，
对，它绝对不是一个静止的状态。
嗯哼，
那如果是一个戏，甚至它是有一个戏剧性的效果，就是它越是有休止符，越是代表后面的东西它是特别的戏剧效果的。
嗯哼，嗯哼，
对，所以这个休止符这个极静绝对不是只是静悄悄什么事都不干然后你就瘫软在那边，不是这样。
我想这种律齁，音乐里面听一下开始齁，这个律由那个莉莉老师来讲是最贴切的齁。你可以从你的音乐角度来体会说天上停了两刻齁，极静两刻齁。然后我们也可以从我们觉得好像一下子怎么搞的不知所以然，然后你会有点焦急，有点等不住，也有可能哈。好，那是请讲。
我就说这个等两刻，我是想到就像有的时候说比如像这段啊，川普前一段一直发说我要到什么时候要宣布一个什么，当然这个不完全一样，大家就是那个等着，就好像说因为是第七印了嘛，最后一印，所以好像有那个期待，就是这是那个世界的末了，所以那种期待紧张，不知道会下边发生什么，我就大家都在等着这样子。
首先我们有个大前提了，刚才我给你们从彼得书信去看，大家都盼望切望期待神的终究最后的应许会成就，对不对？我们在同样的一个心智里面，突然间，而且现在是羔羊亲自揭开这些印，一个印一个印揭开，前面那几个印感觉好像声响很大齁，有没有？到最后有没有感觉好像噪音啊什么很大，都是惊天动地的，突然间来到第七印的时候停了两刻，极静，他讲极静。好，那我从我这个他没有，我跟你讲过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但他有一定有他神的心意，那神的心意的话一定是公义跟慈爱是一定是在一起的。好，我也是一样体验到说神要去宣告，因为吹号的话，等一下我们会看几个旧约经节什么叫号，吹号的意思，他可以是公告，他可以是警告哈。那么这个要吹下去的时候，等于神的意思是说，等于说这个决定要揭开的时候，等要公布的时候，意思是说就是要做了。那当然神定的他一定会做，可是他到那一刻真的要做的时候，你可以体会到神的心吗？我们有时候巴不得那些我们认为说该死的人赶快死，得罪我的怎么样，那怎么样怎么样，我们有时候我们的心，这个是人的常情，我知道情感上面哈。可是在神的那个全然的爱里面，他终究到最后就一定那个愤怒的杯，特别是对撒旦魔鬼的，他一定要做一个终结，但他对他所爱的所创造的人看起来好像单眼，可是他是宽容。所以我说我们可以多体验一下神的心。好，那我要回到我们的实践上面，我们的世界的信仰的实践上面，生活上面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用这个来 给你们一点分享，你不一定要跟我同样的想法，但是我要这样说，我们敬拜被杀的羔羊，因为只有他一位主，我们认定他，我们称他为主，我们为仆，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如果有一天主让我们等两刻，没有来由的，没有准备的，让突然间停着在那里，没有答案的时候，我们如何面对那个极静的那个时候？当我说我们是有盼望的，在那极静的两刻里面，像刚才 那个莉莉谈的说，我们预备好，很准时的指挥一下来就要开始把这个哈就要唱出来，唱得很整齐，停也停得很整齐，开始也开始得很整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时候，完全的寂静下来？但是我们知道是羔羊的手帮我们揭开前面的日子。这是我想给大家作为我们生活中的应用。有时候我们的生活会有这种诗篇里面的细拉一样，到了一个地步呢，你的情感思想你都已经感觉好像这个不是麻木哦，这个是一种暂停休息，可以这样讲啊，也休息一下，屏住呼吸，等着啊，呼吸了啊，呀，有没有谁还要表达？我们就往下面了哈。
师父，我就想表达，想回应一下您刚才讲的，就是说是体会神的心，因为我们有时候就像看一个剧什么，我们都是很期待到最后就是那个大快人心。就是那个恶人有恶报这样的一个终局，但是您刚才提的就是一个提醒，就是说神的心是不同的，神可能就是他最后面对知道这些人又没有机会了，最后的审判就要来了，就像神在挪亚时代看到那个洪水之前，说神看到地上的人就是终日所思所想尽都是恶，神就心里痛悔，又就是说后悔造人身上，就是他说那个痛，有的就解释说就像那个妇人生孩子那种很痛的，等于说神知道一方面是神一定要施行审判跟公义，但另外一方面呢，神的心跟我们是起码是我们常见，就是说大快人心，我终于好像可以到了我该出手要就把这个地球给重新这一切公义审判，其实神对那些罪人还是有这个怜悯，知道这是他们就没有这个机会，就是说基本上是没有机会，就是这些人因为神知道他们的结局。所以我想您提到就神的心，我们的心其实有时候跟神的心是其实差的蛮远的，我们都是
天差。当神赦免尼尼微城的，那是要毁灭以色列北国的一个国家，但是他赦免他们的时候，约拿非常非常的不明白，不但不明白，非常的气愤，跟神生气。